大家好，这部书选自《贼江湖》，讲述的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纵横东北各省的大盗窃团伙南下支队的故事。南下支队是一个神秘的盗窃组织，他们组织严密，分工明确，作案手段高明，反侦查意识强，几年间在东北各地作案无数，但作案之后又迅速地逃之夭夭，一时间老百姓闻之丧胆，谈之色变。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南下支队肆无忌惮地到处犯案时，公安干警的天罗地网已经布下了。在京广列车线上，反扒大队与贼中六鬼的这一盗窃团伙展开了一连串的斗智斗勇的较量。欢迎大家收听由飞天播讲的《东北贼王》，作者昆仑，由喜马拉雅 FM 荣誉出品。从北海道赶回北京后，我又马不停蹄地从北京上了去无锡的列车。此刻我的心情是复杂的。这次去无锡是去找一个叫刘长河的人，这也是受安妮的临终托付。安妮是我在日本那所学校里唯一的中国籍校友。我清楚地记得安妮受病痛折磨时痛苦的脸上露出的那一抹凄美的笑容，那是对这个世界无限的眷恋，因为她只有26岁，如此年轻的生命却要匆匆地离开了人世，这多少让人有些嗟叹。我是安妮唯一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在整个学校里，也许是因为我们有着相同的国籍，相同的生活习惯，所以才有了共同的话题。安妮是一个坚强的女孩，也只有我才有幸知道她的心事和秘密。然而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她患有白血病，这个噩耗是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才让我知晓的。在她离去的前夜，我是陪伴她病床前唯一的人，她断断续续地将一件事情托付给我，那是一个我之前怎么也想不到的秘密。坤哥，你知道吗？我是个孤儿。谢谢你能来陪我。安妮说道。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有一个好心人给我资助学费，才让我读完了大学，并且有机会出国留学。他的脸努力地转向病房的窗外，窗外正樱花烂漫，北海道樱花似乎比日本其他城市的樱花更加的吸引人。哦，那他是谁啊？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啊？我惊讶地问道，目光也随着安妮的目光转向了窗外。花园里几个病人正在吸吮着樱花的香味。遗憾的是，以前我却没见过他，甚至连他叫什么都不知道。你是不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啊？啊，是有点。我没有否认自己的观点。就在一年前，我终于打探到他的名字，他叫刘昌河，并且还知道了他现在就住在无锡。我本来打算完成学业以后再去找他，报答他。然而，如今呢，上天却不给我这个机会。这是人生中多么遗憾的事儿！我请求你能带我完成这个心愿，你能答应我吗？面对安妮这样的请求，我有些犹豫，但是一看到安妮那恳求的目光，顿时我心里有所犹豫，顷刻间的被融化了。好吧，我答应你，请你放心，我也一定会将你的祝福带给那位好心的人，让他知道你一直都记挂着他。安妮拿出一沓厚厚的奖状， 以及荣誉证书，这些都是他上学时优异成绩的证明。他望着这些东西的时候，露出欣喜的笑容。希望你能带着我这些东西去见他，而且告诉他，这么多年以来，我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他的大恩也只有来生报答了。安妮终于走了，静静地走了，但是他将那个秘密却留给了我。安妮这么多年来的学费是他一个不认识的陌生人提供的，那么究竟谁有这么好心呢？我答应他去找刘长河，并不是敷衍他，因为这些沉甸甸的嘱托让我隐隐地觉得，就在无锡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召唤着我。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我并不知道，或者只有去了那儿我才能找到答案。带着这个疑问，我来到了江苏无锡。无锡在我儿时的印象当中是一个别具风情的城市，也是一个故事颇多的地方。无锡的一个并不出名的小镇上，有一所人之初孤儿院。就在这个不出名而又别具风情的小镇上，有一所孤儿院，似乎更加能烘托了气氛，仿佛这样风情的小镇就应该有这样一所孤儿院似的。它让每个人都觉得它的存在是那么的理直气壮。透过黑漆的栅栏，孤儿院里的景色一览无遗。这里像一个花园，处处都透着淡淡的花香。此时正值春天，也正是赏花的好季节。院子里百花争妍，一栋不大的别墅洋房下，几个小孩正围着一个老人的周围，玩着儿时让我们痴迷其中的那些熟悉的游戏。这位老人坐在轮椅上，两鬓花白，他面目和善，皱纹很深。他的背后立着一个大约三十几岁的男子，男子面容清秀，他的脸上始终挂着满足的笑意，眼神在几个嬉闹的孩子中不断地游走着，时时准备着去扶那些随时有可能因为贪玩而摔倒的还在学步的小家伙。这是一个多么和谐的画面，仿佛只存在于童话里。我轻轻地扣了扣铁门，他们便将目光投到我的身上。我有些惊慌失措，似乎是在责备自己冒昧打扰了他们。我的脸微微的一红，还是说明了我的来意。呵，不好意思啊，请问刘长河先生是住在这里吗？
啊，是啊。
老人背后那个男子朗声的回答。一位胖胖的阿姨帮我打开了铁门。
请进来吧，先生。
他满脸堆着笑，语气非常和蔼。坐在轮椅上的老者对我说，
我就是刘长河，请问您是？
他说话的时候猛烈的喘气，仿佛病得很重。立在他身后的男子帮他轻轻地捶了捶背。我半蹲在老者的膝前对他说道，我是受一个叫安妮的女孩之托来找您的。
哦，安妮，啊，是她呀。她现在过得怎么样啊？在国外还习惯吗？
对不起，我带来的是不幸的消息。安妮，她前几天因为白血病而离开了人世了。这是一封她给您的感谢信，还有这些年她的优异成绩的证明。我拿出一封信以及厚厚的奖状，老人的脸上顿时涌上了悲伤，两行泪水在满是皱纹的脸上流淌着。男子抽出了信读了起来，信很长，信中表达了安妮对这位好心人的感激之情，也对自己不能报答他的大恩 而表示遗憾。刘长河脸上的泪水在午后的阳光下格外的显眼。
这是一个苦命的孩子呀，希望他在天国能够幸福。
一阵恶风不知道从何处刮来，卷起了一阵尘土。男子轻轻叹息了一声，
哎，干爹啊，起风了，我推你回去吧。
正在此时，孤儿院外的马路上几辆警车呼啸而来，停在了门口。这与此情此景显然极为不协调。警车上下来几个身着警服的人，直接闯过了孤儿院的铁门。为首的警察身材高大，瘦削的脸庞上那双眼睛如同火炬一样炯炯有神。他径直走到刘长河面前，亮出了警察证，并向刘长河挥了挥手中的一张纸，然后说道，刘长河先生，我是谁就不用多介绍了吧，我们怀疑你涉嫌参与多起重大谋杀案，你被逮捕了。刘长河仰天大笑之后说，
该来的总算是来了。
他话音刚落，并不停地咳嗽，身后男子急忙帮他捶背，
然而一口鲜血从他口中喷出来，他头一歪，倒在了轮椅上，停止了呼吸，
笑容僵直在脸上。孤儿院里传来了一片哭声，孩子们猛烈地摇着老人的身体，希望唤醒他，然而一切都是徒劳。一个孤儿院的院长何以与多起谋杀案有关呢？这又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欢迎大家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东北贼王》，作者昆仑，演播飞天。